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4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学者舒孝煌指出，俄乌大战给台湾一个血淋淋的教训，那就是战争其实离我们不远。
我想这个俄乌大战其实是给一个台湾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一个我们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这个，但是仍然是血淋淋的教训，那个告诉我们战争其实离我们其实不远。
西方国家施压所罗门群岛，劝其放弃签署与中国的安全协议。美国财长耶伦说，美国及其盟友不会对破坏制裁的行动无动于衷。若台海开战，中国会首先亮出核牌吓阻美国吗？
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是核小国，因为你只有300多枚，对人家5000多枚，你或许有一个被动的吓阻能力，但是你主动出牌去吓阻别人说，如果你敢进来，我就实施核攻击，这个在理论上我觉得行不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华尔街日报星期天报道说，中国由于对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担忧加剧，正在加速其核武器的建设。北京认为，美国可能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对付解放军，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凸显了强大的武器库的价值。中国领导人将更强大的核武库视为阻止美国直接卷入大陆与台湾潜在冲突的一种方式。那么，中国加速发展核武器建设对美中军事平衡及台海局势会产生哪些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探讨相关问题。
舒孝煌博士，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的核武努力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很久就开始了，但美国对直接参与乌克兰战争的谨慎态度可能强化了北京更加重视发展核武器作为威慑的决定。换句话说，就是说俄罗斯拥有超大的核武库，使美国对直接介入乌克兰战争有所忌惮。评论认为，中国领导人将更强大的核武库视为阻止美国直接卷入台湾潜在冲突的一种方式。那么中国加速发展核武建设对美中军事平衡及台海局势会产生哪些影响吗？您的观点
是，其实他这个报道这个部分讲的没有错，就是这个之前其实这个前一阵子中国就有被发现在强化他的这个核武建设，包括就是他在内陆在这些这个地方建设这个所谓的这个地下发射井，或者叫发射窖啊，那大概是指同样的意思。那然后呢，也可能会增加它的这个核武弹头的库存，因为像目前相较之下，这个与美国这个大概4-5千枚左右的弹头先比起来，那中国的目前的核弹头其实数量大概只有1/10甚至不到，那相形之下是完全是少很多。但是因为其实美中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加剧，它是大概是从之前这个更早以前川普政府时代开始，就是所谓的大国竞争。那所以去年其实习近平他有提过，就是解放军的那个建设朝两个方向，就是一个是那个强化这个就是高水平的战略威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继续强化的联合作战体系。那这两个呢，一就是其实一个呢就是指战略武器或者说是核子武器，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传统的这个那个作战的那个方式，就是强化它的联合作战能力哦。那这个其实就表示它这两个方向都会进行中。那只是说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局势哈，就是这个俄乌冲突加上这个俄罗斯威胁使用，请注意一件事情，它是威胁使用战术核武。那是这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北约国家跟这个美国呢，在这个是否介入乌克兰，其实就当然发挥了一些，我相信绝对发挥了一些影响力哦。所以那个北约跟这个美国呢，坚持就是不介入这个乌克兰局，那只是提供武器弹药跟其他的前线战争相关的援助。 那因为它战术核武可能主要是可以用在像例如说欧洲的那个战场上面，主要是针对可能是北约国家的强大的这种一个优势的这种传统武力哈、哦，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使用这种战术核武可以这个对付这个，如果万一他的传统武力没有办法应付北约攻击的时候呢，可以用来使用。那中共呢，他应该也有这种小型低当量的这种战术核子武器，但是我们一般不是那么了解它中国的发展的情形。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上面只有提到的，那个中国的核武它的到底，虽然说他强调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但他到底他的这个战略为何，但战略核武跟战术核武之间的分际是什么，他可能会在什么样冲突里面使用，那这个一般这个美方是认为他们不是那么了解，尤其是这个近几年这个美中关系这个紧张之后呢，可能更这方面的这些讨论跟那个意见交换呢更行减少。但是这个我们现在观察到他这个在建设这些新增的这个地下发射井哈，当然有几个意义啦。就是第一个，那个我们知道这个核武就是在美国的所谓的核武铁三角，就是那个核子武力这样，包括这个陆基的这个弹道飞弹，然后包括这个长城的那个战略轰炸机，然后包括这个弹道飞弹潜舰。那其实这个美苏呢是这个俄罗斯当然继承了这个苏联的这个战略武力，那在这个核武铁三角方面都发展的比较成熟，但是其实中国大陆这方面其实一直都没有完全完善哦，它目前只有陆基的这个体系哈比较完整，那这些发射架被认为可能会使用像例如说东风五 A， 就是那个东风五的改良型，那种早期的仍然使用液态燃料了，或者是像东风这个31或东风41哈，就是最新的这个那个弹道飞弹，那它的射程呢可能有到14000公里左右，是这个不折不扣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那延长型呢就是最新的发展型，可能可以还到这个15000公里哈。那从这个那个中国大陆内陆呢，大概达到美国的东岸，然后像纽约啊、华府这些地方是应该是不成问题。那此外呢，中共的这个它的这个战略这个轰炸机呢，一直没有发展成熟。那轰六根本就大概只能够就是出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左右发射巡弋飞弹，然后威胁这个顶多到关岛哦，那个到可能夏威夷能够得到，其实都还不知道。然后它的这个战略飞弹潜舰呢，那个洞九四呢，去年这个最新的一艘哈，这个叫长征18号那个成军，那有谣传是发展这个洞96，但是详细情形怎么样也不知道。而且它的那个战略核潜舰，它其实能够搭载的这个像那个巨浪2、巨浪3，其实射程都不是那么够。所以其实美国为什么那么重视南海的问题哈？当然就是因为中国大陆整个周边那个东海那个从黄海到东海这边大概都是几乎算是大陆棚，都比较不是深海海域，到台湾海峡这边只有南海呢，就是从这个那个海南的三亚湾出来呢，这个就会进入深海，然后它从南海出来呢，大概有3条航道可以进入这个太平洋。那如果说这个航道呢，那个如果抓不到这个中共的这个战略飞弹潜舰的航路的话呢，那它就可以这个长驱直入进入太平洋，那威胁美国的本土。但它当然现在数量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其实南海的很多的议题，好像包括这个反潜，这个美国的这个调查船，然后这个驱逐舰在这边巡弋，然后包括这个反潜巡逻机在这边巡逻，还有包括像在这个巴士海峡这边这个动作，那中共也加强它的那个反潜巡逻，这个多多少少都有这个针对水下战场竞争的这样意味。那这个除此在就是它现在陆基的部分是比较成熟的，那陆基它包括这个固定式发射井，然后包括这个机动式的，就是像这个铁路跟这个公路这个车辆机动，那这个铁路跟公路车辆机动其实都有一些这个，虽然它可以躲藏，但它毕竟速度没有像这个轰炸机或者是潜舰那么快或隐藏那么好，然后它毕竟如果说你万一经过这个人口就稠密设施等等的话，那也可能反而会引起攻击哈，那尤其是美国在这个精准打击能力方面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其实美国那个早年他这个本来也要发展这种铁路跟公路机的，后来他都放弃了，都使用这个陆上发射架。那这个中国他这些发射井跟发射架呢，他也不一定全部都会部署飞弹，因为有一些这个分析认为哈，华文圈的这个有一些专家认为说，他们这些有可能发射井哈，可能会用来当作是诱饵，因为一方面就是它在这个是中国大陆的那个内陆这个沙漠地区是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那它那个一方面你部署在这个地方，你万一遭到敌攻击的时候，它其实不会影响到这个人口这个稠密区，或者甚至它自己本身的这个军事部署的这个重要的地方。那另外一方面呢，它那个如果它这边是诱饵，就是假的这个飞弹发射架呢，那或许也会吸引这个美国的飞弹呢进行攻击，那消耗它的这个弹药。当然这些目前都是西方的观察 但实际上的情况，这但仍然要持续的这个关注。
纽约时报周二报道称呢，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日本认识到它必须加强自己的威慑力量，而不仅仅是依赖其美国同盟。日本周边的威胁无处不在，日本开始摆脱二战以来一直奉行的这个和平主义的束缚。布达佩斯备忘录的失败可能会推动韩国、台湾寻求自己的核威慑力量，你的看法？
我觉得但核子核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一些讨论，但是我觉得其实在东亚国家，尤其像日本跟这个在台湾哈，这个这些其实政治敏感度都很高啊。那我觉得可能仅止于讨论，但是实际的这个部署的可行性其实并不太大。那个尤其是这种小型区域国家，那这个或许美国会说我愿意提供你这核子或者是这个飞弹弹道飞弹防御的保护伞，但是换取不发展这些这个武力。但是某种程度上面呢，可能在让这些这个周边国家哈，这个第一岛链国家获取某种程度的传统能力的远程打击，包括可能是公路或者是远程的攻坚力量，然后以勤监侦的方式支援。因为远程这个打击，这个在这个两三百公里就是地平线，这种打击其实难度都非常高哈，尤其你要打那个以传统武力的话，就必须要非常精准。那这个提供一些勤监侦的支援，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可能比较会做得到的。因为对日本来说，它虽然这个飞弹宪法或许会有些调整，但是那个要步入核，我觉得毕竟这可能超过某一个门槛，而且那相较之下，这个东亚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个核能力都不可能达到那么大的地步，而且中国大陆腹地那么大，它的核武是可以隐藏的。那周边这些国家的区域都比较小，那核武是显然不能隐藏，然后也你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核打击的时候呢，其实对手是有这个充分的这个完全的这样打击能力。那甚至当然更包括台湾在内，因为现在一方面我们这个台湾目前的这个政府是那个政策是不使用核能，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使用这个核武的，我想这种那个难度，因为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要发展核武的历史，但是后来这个被美方也限制住，那所以这个其实我相信这个政治敏感度其实也都非常高。那一方面这个核弹头是一回事情，这个政治敏感度我们先撇开不谈，核弹头技术也很难，然后投射的能力呢也是一大问题。这个刚刚其实有提到，就是包括你这个用什么样的载具去发射它，然后你如何隐藏它，确保你的核核组的这个可信性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重大的议题。所以我认为说，其实东亚国家这个可能仅止于讨论，应该是发展的可能性应该不是那么大。但是而且这个也牵涉到这个国际间对于这个核扩散其实是有这个非常反感的。但是你具备某种程度的传统这传统武力的长程打击能力呢，我觉得应该是会具备的。
那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呢，台湾军方周二就是4月12号首次发布民防手册，在战争情景中呢为公民提供生存指导，重点关注台湾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压力。对于俄乌战争以及台湾的处境，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俄乌大战其实是给一个台湾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一个我们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这个，但是仍然是血淋淋的教训，那个告诉我们战争其实离我们其实不远哦。所以其实像我们过去这个，尤其是在那个冷战结束后，我们很多的这种民防演练，大部分集中在这个非传统安全，就是所谓复合灾害或者是天灾的应变。那主要是从军方对于这个民间实施应援哈。那这个可是你战争可能会反过来，所以目前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做法也开始的确也在做一些调整，包括像教招这个贴近实战，然后包括这个在那个民间的像一些这个民防演习里面呢，首度加入这种战灾的这种演练，就是你这时候你可能民间的这个团体反过来要支援这个军方。那个包括像这个提供这全民防卫的这个这样的手册哈，那个提供那个老百姓，因为我们平常可能都是在应付这个所谓的非传统安全，可是你战争所造成的灾害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情况。那这个国内要怎么做？那平常要怎么样子避灾？然后你万一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你要如何自救？然后如何协助他人等等啊，这些其实我是觉得像这个做这样的相关准备哈，绝对是有帮助的。
好的，谢谢你，舒晓芳博士。
是。
以上是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晓芳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所罗门群岛准备与中国正式签署一项包含警务合作的安全协议，引起美国以及地区国家的高度关切。澳大利亚和美国也相继增加向所国施加外交压力，希望所国放弃这一计划。而北京则宣称，其与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合作符合所谓互利共赢的原则。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三4月13号表示，澳大利亚国际合作与太平洋事务合作部长瑟萨尔加前一天已经飞往所罗门群岛，与该国总理索加瓦雷就所国与北京4月1号草签的一份安全协议举行会谈。美联社引述瑟萨尔加的话说，他已经要求索加瓦雷放弃签署与中国的这份协议。瑟萨尔加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礼貌地要求所罗门群岛考虑不要签署这一协议，并且依据我们地区的安全框架，在地区开放透明的精神下与太平洋大家庭进行磋商。瑟萨尔加出访所罗门群岛的当天，美国副国务卿希尔曼也与所罗门群岛外长马内莱通了电话，讨论美国在所国首都霍尼亚拉重开大使馆的计划。美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1993年关闭之后，美国政府今年2月首次宣布重开该大使馆的计划。虽然那时所国与中国安全协议草案尚未曝光，但美国对北京在所罗门群岛这个极具战略意义国家迅速增长的影响力已经感到不安。布林肯国务卿2月做出这一宣布时曾表示，在中国的影响力根深蒂固之前，美国也要在该国增加自己的影响力。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希尔曼与马内莱通话除讨论美国重开大使馆的计划外，还谈到两国为扩大和加深交流而做出的共同努力，但是不愿透露详情。根据网上曝光的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草案，中国军舰可以停靠在所罗门群岛进行后勤补给，中国也可以派遣警察和其他军方人士前往所罗门群岛协助维持治安。协议草案还规定，双方的联合安全安排的信息如果对外披露，必须获得中方批准，这还包括媒体的吹风会。所罗门群岛政府已经表示，安全协议草案已经在两个星期前草签，并将在整理后很快定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所安全合作基于平等、互利和共赢的原则，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赵立坚说，协议有利于所罗门群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有利于促进所罗门群岛及南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赵立坚说，中所安全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与所罗门群岛同其他国家合作互不冲突，可对地区现有合作机制形成有益的补充。赵立坚还呼吁有关国家秉持客观理性态度，看待尊重中所两国主权和自主选择，不要在岛国地区挑动对立、制造分裂，多做有利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的事。所罗门群岛政府已经表示，不会允许中国在该国建立军事基地，而北京也否认在南太平洋寻求军事立足点。但是这份安全协议还是让许多西方国家深为关切。中所安全协议草签之后，在瑟萨尔加出访所国之前，澳大利亚两个情报机构的首长已经与索加瓦雷总理举行过会晤。澳大利亚目前已经与所罗门群岛签有一项双边安全协议，而且所罗门群岛去年11月发生骚乱之后，澳大利亚警方派出的维和部队目前仍部署在首都霍尼亚拉。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重申，澳大利亚尊重所罗门群岛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自主做出的决定。莫里森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确保他们完全了解，不仅让澳大利亚感到关切，而且让岛国以及太平洋所有国家感到关切的风险和安全事务。瑟萨尔加对索加瓦雷总理有关澳大利亚仍然是所罗门群岛首选安全伙伴，并且承诺所罗门群岛永远不会被外国用作军事基地或其他军事用途的表述表示欢迎。英国金融时报上星期六4月9号报道说，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本月晚些时候也将前往所罗门群岛访问。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三4月13号指出，那些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不进行谴责，并且试图从中捞取好处的国家是缺乏远见的。如果他们破坏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他们就要为此承担后果。
耶伦在为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次会议准备的发言稿中发出警告，美国及其合作伙伴针对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实施了全面制裁，任何破坏制裁的动作，美国和西方盟友都不会无动于衷。耶伦说，俄乌战争改变了世界经济前景，拜登行政当局做出坚定承诺，一定要让俄罗斯对自己犯下令人恐怖的行为承担责任。耶伦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促使许多国家和企业采取共同的立场，切断了他们与莫斯科的关系，这将有助于全世界对其他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战做出共同应对。但是耶伦说，还有一些国家一直在做骑墙派，他们或许是看到保持与俄罗斯的关系有利可图，而填补其他国家留下的空白。耶伦这里没有点具体国家的名字，但这类国家中最突出的毫无疑问就是中国。中国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拒绝谴责普京，不仅公开反对西方的制裁，而且还继续与俄罗斯保持经贸关系。中国海关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上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2%。因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间的影响，三月份的同比增速虽然略低于二月份，但中俄双边贸易增速依然远超中国的总体对外进出口贸易增长率。耶伦说，这类动机是短视的，我们的国际秩序无论是和平安全还是经济繁荣都面临着危险。他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明白，团结联盟不会对破坏我们已经采取的制裁措施的行动无动于衷。就在耶伦讲话的前几天，拜登警告印度扩大购买俄罗斯原油不符合印度的利益，这可能会妨碍美国的战争应对。华盛顿及其盟友试图向中国、印度等弃强国家施加压力，促使他们采取明确立场，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把这场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称作是特别军事行动。耶伦说，拜登通过多边方法成功推动工业七国集团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这大大增加俄罗斯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七国集团还明确表示，他们支持基于规则的维护安全与繁荣的世界秩序。在谈到拜登提出的将俄罗斯剔除出工业七国集团问题的时候，耶伦表示，某些人认为现在还不是放手大干的恰当时机，但是耶伦说，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现在是努力解决我们实时目睹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存在的漏洞的时候了。美国官员开始提出建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战后建立的国际金融结构进行改革。耶伦表示，我们不应该等待新常态的自然发生，我们应当今天就开始塑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与俄国贸易依然红火，中国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三月份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 10%。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今年三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2%。因为受俄罗斯2月24日宣布大举入侵乌克兰的影响，3月份的同比增速比2月份的同比增速减小，但中俄双边贸易增速依然远超中国的总体对外进出口贸易增长率。北京声称希望乌克兰战争尽快结束，但拒绝加入国际社会制裁莫斯科行动的行列，并批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的贸易、金融和其他领域的制裁。在普京宣布对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中国与俄罗斯宣布两国战略合作关系尚不封顶。随着国际社会对俄制裁不断积累，俄罗斯的经济2022年预计将萎缩 10%， 而中国可以通过增加从俄罗斯的进口来缓解这些制裁措施对俄造成的阵痛。俄罗斯是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和农产品进口的一个主要来源国， 这些产品目前不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对俄制裁的清单之列，但美国已经单方面宣布不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欧盟国家也表示会逐步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产品的依赖。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4月13号声称，奋战在被俄军团团包围的孤城马里乌波尔中的乌克兰第36海军陆战旅的1026名军人缴械投降，投降者中包括162名军官和47名女兵，但是乌克兰军方表示没有乌军投降的信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地处乌克兰东南部顿巴斯地区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是亲乌俄军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从战争一开始就被俄军团团包围，而且持续遭受历时几个星期的无差别狂轰滥炸。亚速钢铁厂所在的工业区是乌克兰海军陆战队在马里乌波尔城中抗击俄军的最后据点，如果这一区域被俄军占领，这就意味着整个马里乌波尔已经沦陷，俄军已对该市实施全面控制，这也将使莫斯科得以在被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乌东地区与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之间打通了一条陆上通道。已经被俄军炮火夷为平地的马里乌波尔有可能成为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首个被俄军攻克和占领的大城市。马里乌波尔所在的顿巴斯地区目前也是战云密布，俄军从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等地收缩战线，转而增兵乌东地区之后，一场二战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陆上大兵团决战已经迫在眉睫。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俄军正在对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所在的工业区发动进攻，但是乌克兰国防部一位发言人表示，他没有任何有关乌军投降的信息。路透社跟随亲俄分离主义叛军采访的记者星期二目睹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所在的工业区起火冒烟。俄罗斯声称已经投降的乌克兰第36海军陆战旅星期一曾表示，由于部队弹尽粮绝，正准备拼死做最后的抵抗。此前曾指责俄军在马里乌波尔杀死几万平民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正在当地调集成千上万的部队，准备发动新一波攻击。狂热支持俄国总统普京的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在谈及1000多位乌克兰海军陆战队员投降时，还敦促仍在亚速钢铁厂进行抵抗的乌克兰士兵投降。卡德罗夫说，在亚速钢铁厂目前约有200名伤员无法得到任何医疗援助。他说，对他们以及其他人而言，最好是结束这种无意义的抵抗，回家与家人团聚。俄罗斯电视台播放了一段据说是星期二拍摄的视频画面，画面显示在马里乌波尔的伊里奇钢铁厂，一些乌克兰海军陆战队员向俄军投降，其中很多人受伤，乌克兰士兵高举双手被压着往前走，其中一位士兵手中还握着一本乌克兰护照。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汉娜·马里亚尔星期三表示，俄军使用化学武器的风险相当高，而星期三稍早泽连斯基总统在对爱沙尼亚国会发表视频演说时也指责俄军使用磷弹恐吓民众。1997年达成的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生产、使用和存储化学武器，但是尽管遭到人权团体的谴责，白磷弹并不在该公约禁止的范围内。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否认使用化学武器，声称它早在2017年就销毁了最后的化武库存。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二首次明确表示，莫斯科入侵乌克兰构成了种族灭绝罪行。同样指控俄罗斯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赞扬拜登是真正的领袖。普京星期二在会晤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亲乌俄军正在按计划冷静地发动攻击行动，而且以最低损失为目标。他还声称，布查镇几百具被杀平民遗体的报道是虚假新闻。
上海疫情星期三4月13号再次出现反复，新增感染病例26330例，超出前一天3000多例。上海市公安局表示，要严厉禁止任何抵制抗疫措施的行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上海周二公布的确诊病例为998例，无症状感染者病例为22349例，合计23347例。在这种情势下，上海当局显然对本地市民越来越强烈的抱怨情绪和抵制行为感到不耐烦，下令要对任何阳性患者拒绝接受隔离等行为进行严格处理。上海市公安局周三发布通告，列出10条被严禁的行为，有封控区内人员在封闭管理期间擅自出户，封控区和管控区人员在居家健康监测期间擅离居民小区、自然村或聚集，违反隔离管控规定故意破坏门磁、封条擅自出入等。此外，通告还说，编造、故意传播涉疫虚假信息，伪造、变造或买卖使用伪造、变造的核酸检测证明、道路通行证证明文件等行为也被列为严禁之列。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周一前往居民区视察疫情防控情况，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李强在与市民接触时一度出现尴尬场面，市民严厉斥责当局抗疫不力，抱怨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应严重缺乏。目前尚不清楚当局对市民管理措施更趋严厉与李强受到民众严厉批评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中国海关总署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进口同比下降 0.1%， 为2287亿美元，这是2020年8月以来的第一次下降。路透社说，这反映了中国货运和需求受到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路透社引用英国第二大银行巴克莱银行经济分析师常健的话说，在上海附近的几个城市施行大规模封控和严格的清零抗疫限制措施，造成了严重的供应中断，交通和物流都面临极大的压力。路透社说，至少有11家台湾主要从事电子元件制造的公司周三表示，由于疫情防控导致的供应链中断而被迫停止了生产。常健认为，经济压力和供应压力可能加快了企业逐步和谨慎退出疫区的进程。英国牛津大学传染病学教授陈真明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表示，上海市大部分感染者属于无症状，而有症状的患者非常少，这种与国际惯例不同的做法容易造成误解，低估疫情的严重程度。陈征明还指出，中国对新冠病毒死亡案例的判断标准也与国际惯例不同，标准更严。在大流行期间，欧美各国的统计口径是，病人在死亡前28天内感染过这一病毒者都算作因新冠死亡，其中不乏死于心脏病或死于肿瘤转移等病患，只要他们检测呈阳性或有轻微症状，陈征明说，也算作因新冠死亡的病例。BBC 引用陈真明的话说，这一次我觉得上海情况非常难，挑战超出想象。他说，如果感染人数控制不下来，当局将不得不考虑居家隔离。
俄乌战争中，俄国总统普京用核威慑作为阻止美国和北约干预的方式，不少人担心这可能促使中国在台海战争里也会更早的就先亮出核牌来拒止美军介入。不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国防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身为核小国的中国不会傻到用自己的弱项去对抗核大国的美国，加上中国的传统武器如东风 21D、 东风26反舰导弹等已经具备拒止美国的能力，中国不需要再使用核武来让自己背负世界骂名。而俄罗斯一开始对乌克兰采取有限度的军事行动，导致其战事接连挫败之后，中国势必会汲取教训，在未来对台发动攻击之初就必须要够狠，并实施全面性的封锁，以避免欧美源源不绝提供武器给台湾，就像提供给乌克兰一样，这才是台湾 真正应该担心的地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普京曾下令俄国战略核武部队进入特别战备状态，此举引发国际社会的担忧，这也让中国切身地体会到核武战略的价值。而曾经是核大国，拥有5000枚战术核武器的乌克兰，在核武清零后只能够任人宰割。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不派兵支援乌克兰，也跟其考量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核大国有关。《华尔街日报》4月9日报道，中国虽然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即已发展核武，但美国是否出兵乌克兰的谨慎态度，可能强化了北京要更加重视发展核武作为威慑的决定。中国领导人把更强大的核武库视为阻止美国直接介入台海冲突的一种方式。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战争困境》4月5日也报道，普京的核威慑可能促使中国在台海战争中先声夺人，早期就先发出核威胁，降低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也会让台湾更有可能投降。报道指出，具体而言，中国领导人可以从一开始就强调3个行动方针，首先是发出核威胁，让美国只能够袖手旁观，其次封锁台湾，以阻止增加任何补给的风险，第三试图斩首台湾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以削弱台湾军民的防御和抵抗。战争困境说，虽然中国也有可能在传统常规军力表现不佳，又遭逢美国各式打击后，才可能被迫走向核武的边缘，但乌克兰战争似乎增加了中国从一开始就进入核威胁和核边缘政策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在失败的后期阶段，因为尽早亮出核牌更具诱惑力，可以及早打击美国，削弱其干预台海的意愿，也会让华盛顿与日本等前线盟友之间产生分歧。不过，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核威胁有点像是诺夫赛局，又称作胆小鬼游戏，意指在一场比赛中，两部车相向而行，在即将迎面撞上之际，先转向者就输了比赛。核威慑也是如此，能让对手感到害怕而转向，就是达到了核威慑的目的。他表示，普京之所以可以采取核威胁，是因为俄罗斯是全世界最大的核武大国，大国吆喝着别人不准动比较合理，但中国相较美国而言是一个核小国，中国无需拿相对弱的核力量去吓唬核大国。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去年6月发布的2021年度报告指出，俄罗斯拥有世界最多的核弹头，达6255枚，美国有5550枚排名第二。中国虽已列世界第三大核武国家，但350枚的数量远远落后美国。五角大楼去年11月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称，中国到2030年可能将其核武库中的核弹头数量增加到1000枚。李喜明说，
中国对美国而言是核小国，因为你只有300多枚，对人家5000多枚，你或许有一个被动的核武能力，但是你主动出牌去核武别人说，如果你敢进来，我就实施核攻击，这个在理论上我觉得不行不通。
李喜明并表示，中国若是在战事不利后才使用核武同样行不通，因为核武如果是用在美国身上，那代表中国也将彻底毁灭，如果是用在台湾，对中国来说攻打台湾是内战，历史上没有人拿核武去打内战和打自己同胞的，中国打下台湾后还要去治理台湾，使用核武造成仇恨将不符合中国的政治目标。李喜明说，中国核威胁的目的是为了不让美国干预，但他现有的传统武器如东风21D、东风26反舰导弹就已经声称具备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当中国用传统武器就可以让美国有所顾忌而不敢进入台湾海域，就无需再使用核威胁来背负世界罪人的骂名。李喜明强调，
核威胁是属于一种双重毁灭理论，核子武器的威力在于它不用，它一旦它使用了它就没有威力了，因为它已经没核武能力了，那只有毁灭能力了。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许瑞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持相同看法。他也说，核武器背后的逻辑是它不应该被使用，因为核武是建立在相互保证毁灭的概念上。美中若真的发生核战，美国拥有比中国还要多的核弹头，美国在各式打击能力上也比中国有更多的选择。相对而言，中国能对美国采取的核战方程式比较少，所以中国如果率先打出核牌，对它本身的伤害可能会更大。许瑞麟表示，中国不断在加强其第二级的能力，中国的核学说围绕着不率先使用的政策，维持最低的核威慑能力，这也意味着中国不想建构过多的核工具去超出他们所能够维持的程度。他说，
However, if you saw in the recent times, I think there was some shift in that. I think it's quite clear that the Chinese, they are gradually expanding those capabilities as well. So I think generally they are trying to bulk up the survivability of their nuclear forces, which thereby may imply that they might after all be shifting away from their existing doctrine.
但最近很明显，中国有了一些转变，他们正在试图扩大他们的武器库，努力提高核武力量的生存能力。我认为他们最终可能正在偏离他们现有的学说。华尔街日报指，中国偏远西部地区100多座疑似飞弹发射井的工程已经加速。今年1月拍摄的卫星影像显示，甘肃玉门关沙漠附近的120个疑似飞弹发射井的建筑物中，有45个临时遮蔽物已经被撤除，显示所有最敏感的发射井工程都已经完成。不过中国媒体称，那些是当地正在新建的风力发电基座，而不是飞弹发射井。台湾国防部前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戴志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我不认为说中国大陆会为了要防止美军介入台海的目的，针对这个目的，他特别去发展核子武器来作为未来核威慑的手段，可是他仍然会去发展他的核子的弹药库。
戴志龙说，中国发展核武的目的只是为了建立一个核子大国的形象，可是真正用在台海战争的几率并不高。除了中国的传统武器已能达到拒止美军的威慑效果外，中国也会考量改革开放后好不容易建成的经济发展与国际地位，可能会因为核战而一系归零。戴志龙说，中国虽然使用核武的几率不高，但他们可能会调整攻台战略，一个最大的趋势就是一定会加强台湾周边海空的封锁，断绝台湾所有的外援，不会让台湾再像乌克兰一样一直获得欧美源源不绝的武器供应。他认为，如果解放军能够成功登陆台湾，且能够有效地阻挡外援，他们会尽量避免死伤惨重的巷战，而是透过控制道路、水电的围城方式迫使台湾屈服，而且围城越久对解放军越有利。除此之外，共军对台发动第一级的力道也可能会更强。许瑞麟研究员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初的武力使用非常的谨慎与克制，因为他们认为战争可能会在几天内就迅速的结束，所以希望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乌克兰的破坏。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在最刚开始时没有使用导弹和空中力量去轰炸乌克兰的原因。直到战争两周后，俄罗斯才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持久战，才开始重新校准战略并使用更多的空中力量，这也会是解放军学到的关键教训之一。许瑞麟说，
Other than improving the resilience of, you know, the PLA, but it's also important for them to ensure that if they really want to conduct a campaign, of similar nature, then they have to be more as ruthless as possible.
除了提高韧性之外，解放军如果真的想要进行一场类似性质的行动，那么他们必须尽可能的无情，一开始就要做对的事情。如果非得动用空中力量去瓦解台湾的防御，就不能够迟疑或是忍住，而是必须要尽可能的充分运用，才能够彻底的消灭台湾的空防系统和其他关键设施或指挥控制设施等等。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表示，封锁的军事成本不高，所以不管解放军用何种武力方式攻台，都极可能会配合运用封锁的手段。面对这种威胁， 单纯就军事作战的角度而言，对台湾最好的援助方法应该是战争储备同盟。就好比美国平时就在以色列储备了好几十亿美金的武器、装备、补给，甚至连病床都有。这些资产是美国的，而不是以色列的。但一旦有战争的需要，美国就可以随时同意以色列使用。当然，如果其他像能源储备等项目考虑进去，则台湾需要纯军事作战手段以外的反制方法。李喜明说，战争储备盟邦的重点在于平常就要有所准备，如果这些武器装备平常就在台湾，将会非常的有用，也不用怕中国封锁台湾断了外援，因为武器装备都已经放在台湾了。但美国愿不愿意这样做，牵涉到他的整体国家利益，只能看美国愿意帮助台湾的决心有多强了。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正就港版国安法的控罪候审，他的国际律师团队指控北京和港府利用法律惩罚当事人，要求联合国彻查。近期港府持续打压民主派和异议人士，包括根据港版国安法向流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发出财产限制令，他从未参政的妻子和母亲也受到株连。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一传媒及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4月8日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联合国调查黎智英入狱及面临多项刑事指控，认为这些指控对黎智英构成法律骚扰，目的是惩罚他以往发表的言论。代表黎智英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加拉格尔表示，黎智英只因发表言论寻求捍卫香港的新闻自由、民主和法治，面临在狱中度过余生。加拉格尔说，香港和中国大陆当局把针对黎智英的法律武器化，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采取一系列法律措施，同时阻止其他人发表意见，促请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追究当局的责任。香港大律师萧志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说，所谓的法律骚扰指的是以法律为工具，达到立法原意以外的目的。他以妨碍公众秩序卫生条例为例，原本是为了有效管理小贩，但是在2019年反送中示威浪潮期间，不少示威者由于把障碍物放在马路上，被控阻街罪。74岁的黎智英由于触犯所谓的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以及煽惑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被判刑20个月。与此同时，他还被指控在港版国安法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萧志文拒绝直接评论黎智英案，但他表示，法治其中一项重要精神是让公众了解法律的内容，让他们有法可依。
盗窃罪条例就摆在度啦，咁唔系话唔准你打劫嘅，唔准你抢嘢嘅。
萧志文以盗窃为例，认为有关条例应该列明有关行为的法律后果，而不是以老旧笼统的法律为名打击政府不愿意看到的言行，否则公众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犯法。2020年7月生效的港版国安法被外界形容为内容模糊、条文空泛。萧志文认为，黎智英法律团队的呼吁未必能改变黎智英的命运，但如果能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和讨论，迫使港府在舆论压力下进一步厘清港版国安法，未尝不是好事。香港保安局回复美国之音查询时表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执法部门根据证据严格依照法律，按有关人物或单位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与他们的政治立场、背景或职业无关。港版国安法清楚定明，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认为黎智英律师团队的指控毫无事实根据。近期港府接连以不同手段打压民主派人士，除了以煽动罪拘捕香港资深传媒工作者欧嘉林之外，也透过经济手段威吓身在海外的反对派人士。另外，身负多起刑事案，从2020年开始流亡澳大利亚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许志峰，4月9日在社交网站透露，他从香港警方获悉，香港高等法院在律政司申请下，根据港版国安法第43条对他本人、妻子和母亲发出财产限制令，禁止他们处理转移在香港的财产，否则可被判监5年或罚款港币50万。2年前，香港警方曾以许志峰触犯洗黑钱罪为由，要求香港三家银行冻结他的账户，其后银行短暂解冻户口，许志峰趁机把大部分存款转移到海外，这次却由香港高等法院颁布财产限制令。许志峰谴责港府手法卑劣，他流亡英国的助理陈卫先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法庭并未交代对许志峰及家人施加财产限制的理据，牵涉什么案件，哪条罪行，相信港府希望以经济手段威吓仍留在香港的意见人士。
他现在不在香港了，那他又弃保潜逃了，中国大陆政府可能想搞他。
陈伟新表示，许志峰弃保潜逃流亡海外，他估计北京意图透过冻结资产钳制他的行动，也要让留在香港的反对派人士知道，不仅是他们本人，就连家人也会遭殃，不排除黎智英家属的户口也会遭冻结。许志峰涉及的刑事案没有一起与港版国安法有关，他在社交媒体质疑香港高院以国安法细则发出禁令的法律依据。他说，早在离开香港之后，已出售所有在香港的物业，并把所有财产转移到外地，因此财产限制令形同虚设。许志峰的助理陈伟新表示，许的妻子和母亲从未参与政治事务，却受到野蛮株连。
如果你说冻结他本人的就没得讲了，因为始终他现在是逃犯。
陈伟新认为，许志峰始终是逃犯，冻结他的资产无话可说，但他家人是无辜的，他母亲和妻子都没有参与政治，当局这样搞他们真的很不应该。陈伟新说，港府不能好像中国大陆那样一人反噬连累全家，香港以往不是这样的，现在却开了一个无耻的先例。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说，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供应链结构，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可能对大家都是好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马尔帕斯还说，中国需要做全球系统中其他国家共享的价值系统的一员，但不知这是否会实现。马尔帕斯辛加尔在世界银行2022年春季会议波兰华沙会议上做出了以上表述。他在主题演讲中说，乌克兰战争和中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实施的封城措施正在进一步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在问答环节中，马尔帕斯还说，中国在多个领域正遇到重大挫折，经济增长预期已经在向下调整。同一天，为苹果公司组装 iPhone 的台湾和坤联合科技公司宣布，为了配合上海当地政府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公司将暂时关闭位于上海和昆山的两家工厂。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而上海是中国的经济、财政、航空、港口物流中心，也是全球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在中国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下，上海正在实施前所未有的封城措施，并对全球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 全球很多公司从 iPhone 代工厂到芯片制造商，长期以来高度依赖中国和东南亚作为生产基地。虽然一些公司在新冠疫情爆发后试图将供应链多元化，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缓不济急。
美国国防情报局就太空安全挑战发表了最新的报告，称中国和俄罗斯正大力研发可用于打击美国卫星、阻断雷达通信的太空武器，认为两国向太空轨道投送的资源在过去短短两年内增加了70%。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国防情报局表示，自从太空安全挑战上一份报告2019年发表以来，美国的太空竞争对手们在所有重要领域都加快了行动步伐，扩大了活动范围。这些领域包括通讯、遥感、飞行以及科技成果展示。国防情报局一位高级情报分析员星期二在五角大楼的新闻简报会上说，中国研制出了有能力击毁美国卫星或者部署阻拦卫星通讯与全球定位系统的多款导弹。太空安全挑战2022年报告称，中国和俄罗斯希望运用其太空和反太空能力削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国防情报官员们说，这份报告将有助于美国国防事务领导人就太空领域的运作做出适当的决策。北京一向宣称反对太空军事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说，中方一向倡导和平利用外空，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他没有直接否认中国近年来快速向太空轨道投放资源，但他辩称中国探索太空是为了满足国家经济、社会、科技与繁荣和安全等考虑。中国2019年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空军在太空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白皮书说，解放军空军按照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要求，加快实现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移。分析人士说，中国军方很可能会利用太空军事技术，在有争议的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寻求控制权，并逐步向西太平洋公海扩张势力。
巴基斯坦新政府星期二说，将与美国进行建设性和积极接触，推动地区和平、安全和发展的共同目标。巴基斯坦议会星期一选举沙巴兹·谢里夫为巴基斯坦新总理，议会之前对现任总理伊姆兰汗进行不信任投票，终止了他将近4年的联合政府。谢里夫办公室对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一强调，无论谁是领袖，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都十分重要的讲话做回应时说，我们欢迎美国重申与巴基斯坦的长期关系。声明说，我们期待以平等、相互利益和相互好处为原则深化这个重要的关系。沙奇星期一说，拜登政府支持和平维护宪法民主原则，对巴基斯坦政党不去支持一个反对一个。他说，我们珍惜我们与巴基斯坦的长期合作，一直认为一个繁荣民主的巴基斯坦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沙奇说，这个长期坚强和持久的关系将在巴基斯坦新领导人的领导下继续发展。他拒绝说拜登是否有任何立即的计划与谢里夫通话。巴基斯坦传统上与华盛顿的动荡关系在伊姆兰汗的领导下遭受挫折。伊姆兰汗执政将近4年来，不断批评华盛顿对阿富汗发动错误的战争。伊姆兰汗被推翻前的几个星期内，不断表示美国与他的政治反对人士合谋推翻他的政府，以惩罚他密切发展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华盛顿拒绝这个指称，巴基斯坦反对派也拒绝。 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